那么在讲之前呢，我还是要跟大家做一个很重要的感谢。一个呢，就是感谢主培养了我们这么多年轻一代的可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再一次让我们去年的今天，我们享受美好的复活节的营会，而今年神又成就了。所以前一年大家有目共睹的，大家都亲身感受了祝福啊，从大红弟兄定那个场地，那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海滨场地，到王轩弟兄啊、傅斯弟兄、吴霞弟兄全力以赴的支持，大家还记得吧？然后到这一次以傅勇弟兄为牵头，然后其他的啊，有我们有一位新弟兄韦豪弟兄参与，还有许许多多的人都参与这个过程当中。在今天我们已经过半了，所以我们要有一颗属灵的眼睛，要看到我们身边周围这么美好的生命现象，这就是美好的见证，如云彩在我们身边。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些东西，那怎么样呢？我们最多只有一个属世的属眼，没有一个信心的慧眼，这样的一种生命其实是一个很可怜的生命啊。属世的俗眼的话，基本上关注的是我们身边的一些东西，而且呢戴着个有色眼镜，就是对我们的利益、对我们的时间、对我们帮助到底有多大。我们要有一个属灵的慧眼，就不是这样的。我们有一个属灵的慧眼，不仅可以看到我们自己的光景，我们更看到我们身边神所设置许多美好的东西，圣灵改变许多美好的东西。所以大家到明年的这个时候，我们设定一年有一次营会，如果落到了谁在你身上的时候，我们希望怎么样呢？我们希望怎么样？清除一览圣园，我们希望一代次更明显，这样美好的。今天是复活节，我们复活节有三个很重要的 Good Friday、Easter， 我们受难日到今天到明天的复活节啊，是三天的这样的纪念活动，纪念我们的主2000年前道成肉身来到世间。那么今天呢，是在受难日和复活节之间的一个空间的时间，这一天最奇妙。我们很难说这一天到底耶稣的灵啊，耶稣到底处于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情况。那么从传统的教会神学解释来讲，耶稣可能降在人间，像使徒行传，像彼得啊前书谈到的，彼得后书谈到的，也谈到了啊，这一天当中可能耶稣也有美好的福音传到人间。但是呢也有一些我们的整个基督教思想史当中，也有一些呢认为降在阴间这句话不是说真正的哇降在阴间，不是说就是耶稣真正的死了，作为人耶稣的人真正的死了，不是假死，然后第三天明天真正的又复活了啊，这样的这种态度。所以我们今天纪念我们的主诞生啊，纪念我们主的受死降在阴间，真正的为我们罪死的，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需要我们凭着信心看到神的恩典，然后不断的操练自己生命，最终理解和领受这样一个信仰的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这么一个时刻。那么当耶稣基督真正受死以前，他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心，就是他的门徒。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升天以前，他也有很重要很重要的心意，也是他的门徒，那就是教会，就是神特别呼召的一批儿女交托在耶稣基督手里。那么耶稣基督升天以后，作为大祭司坐在父上的右边为我们代祷的时候，他就差派他的门徒去牧养他的教会。那么圣父圣子差派圣灵趋于教会同在，使教会成为圣灵的殿，这就成为一个人世间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但是属天上一个最根本的本质，这样就是形成了我们信仰当中一个上下关联、天地关联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基要的信仰信息，就是这个教会已经诞生了，神的荣耀、主天的许多本质降下来了，以前天地隔绝的、神人隔绝的，那现在神靠着耶稣基督从天和地之间打通了一个洞，把天的许许多多的荣耀、信息、盼望赐给了这个地上啊，这个地上承接这些盼望的就是他的一些门徒，就是他的恩，就是我们在座的一些人。所以当我们今天思考神在地上的见证、神在地上的真理的注释、神在地上的光和盐、神在地上的所谓山上之城的时候，我们今天思想教会是很有意义的， 是非常有益的。所以我们今天再一次重申教会的委身，委身于教会，这是每一个基督徒基本的一个信仰操练啊。这里边反映着你信仰进入了某种初步阶段的时候，一个基本的一个属灵的一个操练，同时呢，也是你信仰走向相对比较高端的，到了你真正现身呼召的整个这段实践活动、实习活动、操练活动、信仰操练活动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一个人明白教会，委身于教会，然后不断在教会中操练自己，为献身于神的呼召做准备的时候，这是一个相当长期的过程。但是如果弟兄姐妹能够早一点明白这个真理的话，你早一点完成这个训练的话，就可以在你有生之年为主多做美好的见证，同时也享受主非常美好的恩赐，同时在未来也可以得到更美好的奖赏。这就是我们要积极的，要有进取的要有意识到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实际。否则的话，我们信主可能就已经中年了，然后到了我们真正明白这道理了，我们已经老年了，真正愿意为主做事的话也就是离我们真正离开这个世界也就相差几年了，这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非常遗憾。所以我们今天没有来的弟兄姐妹认真听，因为我要把前一部分大概四分之三的东西要压缩在可能在不到半个小时的信息里面，然后剩这段时间我们再谈彩虹之家当中关于委身的几个要义。那么在谈这个之前我们求神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安静，让我们安静能够高速的高效率的领受这个信息，好吧。我们祷告。爱我们的圣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主靠着耶稣基督创始成功的给我们树立的这样的信心，主我们知道你的圣宝座已向我们敞开，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你面前求你的恩典蒙你的怜恤。主我们今天就特别的要把众弟兄姐妹交在你手中，为着要使弟兄姐妹的心能够彻彻底底的明白你教会的心意，你透过教会如何主彰显你国度的荣耀，如何把许许多多你既定的儿女失丧的灵魂真正带到你永恒的国度，教会就成为这样的一个中间的这样的一个桥梁，教会就成为这样一个美好的，在这个现实当中被罪、被污秽、被许许多多的真的恶者捆绑的东西，成为一个你真理的光芒、你真理的出口、你真理的注视。主，愿今天开我们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安静、谦卑在你的真理面前。主，让你的真理，你圣道的真理、关于教会的真理、关于委身的真理能光照弟兄姐妹的生命。主，我们就把接下来的短暂的时间交托，求你圣灵做奇妙的工作。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真理祈求，阿们。在2000多年前，西方也有一个类似于中国孔孟的这么一个人，孔子和孟子这么地位的一个人，这个人呢就叫做什么呢，就叫做柏拉图他的思想当中有一个很奇特的思想，他的思想认为地上的许许多东西都是一个影子，原来天上的东西才是本体。什么是本体呢？就是实际，就好像我们类似于我们人走的时候旁边有一个影子，这个影子外表好像有一个人的轮廓，但是呢它是影子，它不是那个真实的存在，它是随着我们这个本体的存在的。所以天上有真实的，地上有它影子。那么这个理论随着唯物论的大举的进攻，在人类历史上好像是清洗了，完全给人洗了一次脑子，洗了将近200年。所以人们把柏拉图的这个观念认为呢不太符合实际，不太符合，甚至有些是可笑的东西了。但是在圣经里边给我们启示的却不是这样，尤其是在新约一个很奇特的书卷，在希伯来书当中，它是给我们看到了确确实实有这样的一个在天上荣耀的天国当中有实体、有本体，然后在地上我们暂时的这样的时代当中有影，这样的一种形象。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旧约当中给我们看到的许许多多的礼仪，包括会幕、包括祭司、包括人所设立的祭司这样的一个，包括利未人所做的这些东西，原来都是天上的那些真实的影子。而且这个天国的东西随着天国的进程不断的演进，这个影子呢就变得越来越淡去， 去，那么天国的真实越来越向我们展现啊，就好像太阳出来以后月亮慢慢淡去一样，就成为这样一个东西。所以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实际上呢，作为一个基督徒的信仰当中，我们不能够完全抛弃，我们甚至应该说在本质上是可以接受的。那么当我们思考天国上有一个本体啊，地上会有一个啊，它在本体当中的啊一个初步的形状，一个前期的形状啊，一个第一个阶段的形象的时候，我们就要思考这个教会，这个教会。那么我们想到人生命当中很有意思，当人诞生在这个世界上，总是有一对父母的，总是有一对父母，谁也不可能像孙悟空一样，像贾宝玉一样从石头出来，不可能是这样。所以我们一定有一个生父母，而这个父母常常不是由我们自由意志决定的，是我们来了以后，我们才慢慢的有自我的意识。所以孩子大概两三岁以后才能说我怎么样，我要我不要我不要，所以我才能渐渐建立起来。所以这样的一个现实，我们就慢慢的由个体长成，然后形成有一个家，家完以后才有个国。所以个人家和国这三点是我们地上的每一个人概莫能外的三个基本的关系，个体的，然后家庭的，然后国家的。所以人很难说我是一个没有祖国的啊，我是一个没有家庭的，我是一个啊没有自己本位的这样的。但是在天国里面，神的国里面，我们似乎也看到了类似的这样一个对比，就是我们基督徒有一个新生命，这个新生命是神的恩典所赐，是从圣灵重生的。然后这个新生命诞生以后，它怎么样呢？它就会形成它一个属灵的家，这个属灵的家就是现阶段我们的教会。然后接下来这个属灵的家连在一起，就成为我们现在的神的国度，神的国度。而现在的基督徒的生命和现在的属灵的家人教会，以及教会形成的神在这个时代啊，我们说的国度的话，就成为神在未来的永恒当中，新天新地当中那永恒国度这样一个影子。在那里边我们有得赎的身体，得赎的身体将跟神永远同在，面对面的同在，那是一个完全充分完全了的被神的能力成全了一个基督徒的本位。我们还有，我们还保证的本位。那接下来呢，这个本位在神的国里边，神也给我们属天的家园。而接下来属天的家园整合起来，有神真正坐在宝座上，我们就形成了新天性当中确确实实完满的为神成就的一个存在，那就是神的荣耀的新天先地的国度，国度。所以从这点来讲的话，一个人不能没有家，一个基督徒不能没有教会，一个人跟家庭的关系怎么样，一个基督徒就跟教会的关系怎么样。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真实的一个东西，非常非常啊，是我们信仰当中一个基本的一个本质。那么结合到我们现代的人生命当中，我们前两天谈到了三个很重要的关系，就是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是我们当思考人生，思考这个宇宙，思考这个世界的时候，总要摆脱不了这三大关系，或者三大矛盾。第一个矛盾就是物质和精神的矛盾，也就是物和灵的矛盾。到底是意识决定的呢，还是物质决定？到底是精神世界为本体呢，还是物质世界本体？到底是精神世界依靠着物质世界而存在，所以物质世界不存的，我们就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呢？还是因为是这样一个精神世界本体存在为主，然后才派生出啊这样的世界？所以我们各有各的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比如说人死了，哎，他就没有意识了，这意识跑哪去了，我也不知道的。所以常常就说唯物论，你看了吗？这明显的就是物质决定意识嘛，对不对？人死不灯灭嘛，人一死了啊，物质就完了，完全没有啊，这个意识就没有了。可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就看到了一间房子，这是一个非常强劲的一个物质存在，就像这个房子上非常强劲的物质存在。但是这个房子背后一定是有一个设计者啊，一个工程师，他有图案，他按照图案做的。所以你看这两样，一个美好的有结构的有对称结构的这些东西，绝对不是偶然存在的，它一定是有一个背后的一种高智慧啊，带有高信息的复杂程度的一个本体存在，然后它才能设计出这样美好的东西。那么这样来讲，我们人身上拿随便拿出一个细胞来，拿出一个头发来，不要说拿出一个眼球系统，拿出一个听觉系统，哦，那神经系统，我们都说它是一个复杂的存在，它带有高度的一种信息的复杂程度，所以一定背后有一个本体的高智慧的存在。 所以这样来讲，这个世界是先精神后物质的，这个莫衷一是。但是我们靠着圣经的启示，基督徒坚信这个世界是由神而来的，是一个有高度智慧的本体的存在设计出来的，这是我们的对这个问题的影响。但是很遗憾，因为这个世界完全被一个什么样呢，被一个唯物主义的观念现在所玷污，然后接下来我们经过60年的人的洗脑和洗礼，基本上大家笼罩在一个物质主义唯物主义的这样一个头脑当中，这就是现代人的失落。现代人对这个问题的误区已经带进了教会，所以带进教会的弟兄姐妹对这个问题也基本上持一个唯物论的这个观念啊，这里边反映我们方方面面。人生还有第二个大关系，那就是到底这个世界是一个独立的为主的呢，还是一种合一的为主的呢？是个人主义为主的呢，还是个集体主义为主的呢？所以我们中国人以前常常讲啊，这个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啊，所有的人啊都是莫非王臣，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啊？对不对？在此这边莫非王臣，这个什么还有什么啊，天上莫非王土，莫非王臣，这样的一种。所以中国是大一统的国家，所以中国很强调集体主义，很强调个体复利，所以对中国人来讲是有点意思的。但是尽管如此的话，我们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位格来讲，我们的个性的存在常常啊是人类无法拒绝无法忽略的。所以无论一个庞大的帝国多么强调它的合一性整体性螺丝钉的精神，但是最终我们会发现几千年的中国历史背着很多99%的什么的贪官污吏所笼罩着。中国的历史实际上也是某种程度上的一种贪官污吏玷污这个大帝国这个统一集体的历史。所以我们偶尔出现一个海瑞，偶尔出现一个包公啊，有可能是出现某某啊等等，这些人架不住这些贪官呢以身试法，所以出一个海瑞就出999个贪官，最后呢海瑞铡刀就不停的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啊，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的铡刀的鲜血是不停的流啊，贪官不停的走啊，这样子。所以这样给我们看到一个人的私欲是很难避免的，人自我中心的这个东西是不很难避免的。虽然我们强调和，我们强调同，我们强调集体主义，但是这也是我们中国很重要的东西。随着改革开放这30年来，那么西方的完全自由主义的精神来到中国，所以中国的人似乎就更加接受啊这个人的自由性自主性。所以我们常常高昂向美国学习，常常把自由女神哇以前立在天门向上，原来自由女神一手拿着宪法，一手高举火炬。这个宪法是什么呢？就是宪法，就是法国大革命拿的一部第一部美国带来法国的宪法。而法国的这套宪法是建立在伏尔泰啊、狄德摩很多的启蒙运动的一些思想家当中的一种彻底的无神论基础上。所以他拿着这个东西就告诉大家，我们人怎么样呢？人是彻底的自由的啊，是可以无法无天的。人之所以形成社会，暂时的我们契约形成的啊，根本上来讲我们是自主的。所以这样一种无神论的东西侵袭了美国。当然在美国敬虔传统当中，它是一个有敬虔的自由主义，和无神论自由是不一样。但是中国基本上吸收的是无神论的自由主义，再加上西方的世俗化，所以我们现在引进的是大篇幅的引进的是西方无神论的自由主义，这样就很可怕了。我们的自由就变得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所以现代中国的自由观啊，基本上是一个堕落的有罪性的人类社会的自由观，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自由观，这是一个非常可悲可怕的一个自由观。但是很遗憾，在和统的时候，在个人和集体主义的时候，在个体上的独立性和整体上的一个奇妙的大的和谐统一的基础上的话，我们更多是偏向于一个自由的东西，而且是一个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一种以堕落的人为本位的这样自由。第三点啊，第三个圣之云最重要的关系是什么的关系呢？是什么关系啊？是一个己与他的关系，就是我们的生命到底最终是利己主义的呢，还是一个利他主义的，是实际主义的，其实这个利他到底是为了谁而活？是为了其他人活吗？还是为了永恒的一个存在而活？一个永恒的荣耀的存在而活？这就形成了人类社会的另一个基本的问题，每个人都要面对的。很遗憾，我们基本上世俗上又选择了一个人不为己天诛灭地灭的一个利己主义。 啊，这是跟啊我们无穷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一脉相承的。当我们选择了这个世界是唯物的，啊，我们选择了这个世界是需要强调个性自由的，这个世界最终一定是利己的，一定是利己的。所以现代人利己的精神就充斥着每一个人思想，也感染着教会，感染教会。所以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必须归正。我们会看到整本圣经启示当中其实是一个完全革命性的一种颠覆性的观念。我们在这个三个关系上呢，原来跟世俗有三个截然相反的答案。第一个，我们相信有神的存在，而且神是本体，所以基督徒就建立了新的三个关系。一个是人和神的关系，而且我们相信这个关系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跟神的关系不是神高高在上像伊斯兰教所信奉的那个神，完全我们在神面前只能匍匐敬拜，不是这样。神我们要敬畏，但是神还有温柔恩慈的一面，所以神还向我们敞开，所以我们可以到他神宝座，而且不是到他神宝，不是恐惧战惊，我们是坦然无惧的到他神宝座面前。这是基督教一个非常奇特的精神，这是基督教最美好的一个精神，这是基督所谓的恩典时代最核心的一个精神，也是基督用他的宝血开出的最大的一个恩典之处。所以圣经当中若没有我们看到这一点的话，我们还在律法之下，我们还在恐惧战惊之中，我们还在祭司礼仪之下，我们还在许多人间的捆绑之中。所以耶稣给我们开出又真又活的生命之道，让我们在这里边得自由。实际上有个很重要的自由，就基督教的自由，就是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面前的自由。所以基督教的自由不是一个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自由，基督教的自由有五点，这五点的自由完全跟属世不一样。这五点是什么呢？就是可以战胜罪的捆绑的自由，这捆绑在我们身上没有任何的权势，这是基督的一个自由，就是说我们想不干什么就可以不干什么，这种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自由。第二个，基督的自由是什么自由？是可以面对死亡，而且有坚信未来我们超越死亡的自由。所以基督徒不是肉身不死，而是我们可以在神的既定的一个计划一个程序当中，我们可以安然入睡。到时候我们知道有一个时候神会让我们都怎么样复活，最后我们就可以永生不朽坏的身体，这是我们的第二个自由。第三个自由就是很伟大的自由，就是基督徒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这个至圣的圣洁的创造宇宙万有的全能的这个真实面前，可以在他身旁边借着耶稣基督祷告，借着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可以求神，这是其他宗教所没有的。你谈到犹太教它是没有的，你谈到伊斯兰教它是没有的，你谈到佛教它是更是没有的，这等等都没有，只有基督教告诉我，这就是基督的恩典。接下来还有两点是我们无法理解的，现在我们还想象不到，就是当我们身体得赎以后，我们这个朽坏的皮囊被一个不朽坏的荣耀的身体，一个灵体所取代，那个灵体给我们展现的自由是我们现在无法想象的，那是天国当中更美好的自由。再一个就是新天新地到来以后，我们有灵体有家园，跟神有一种非常默契美好的和圣徒众圣徒在天国里相交的自由，那种自由也是现在我们无法想象的啊。当我们有这样的自由观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属世的自由观是非常肤浅的，属世自由观是建立在一个啊很肤浅的，也是很天然 naive 的一种天真乐观主义基础上的一个人性本善论的一个东西，所以它就搞出了很多名堂。所以当偏离了这个东西的话，我们看一个很伟大的国家美国建立在敬虔的自由基础上的话，当它偏离了敬虔以后的话，我们就会出现了同性恋的问题，我们就会看吸毒的问题，我们看到自杀的问题，我们看到自残的问题，我们看到群体犯罪的问题，我们看到这么多单亲母亲的问题啊，许许多多的那种黑人居住区还有下层那种完全自暴自弃的问题，所以就错误了啊，这种自由是大错特错的。那么我们回归正统，回到美国敬虔时代的那个自由是不是完全对的呢？也不完全，也不完全，他们有一些地方强调的过分了，强调过分，尤其是把所谓的人的 liberty 把自由强调过分了，所以当人稍微偏离神了以后的话，就成为现代自由主义啊许许多多问题的啊一个元首啊一个起源，这是一个自由的问题。那么我们回归到圣经当中，我们再看到人跟神有一个美好的关系，是一个很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第一讲是讲人神密切，原因是什么呢？是耶稣基督宝血给我们开出这个可能，我们可以跟神密切的。 第二个，因为有跟神立契，我们就跟神的国有一个关系了，而这个国不是我们人间的国，不是我们民族的国啊，不是我们语言所区和民族区或种族方面发起的国，不是这个国，而是天国，而是天国。那天国在永恒当中，我们知道新天地有天国，但现实当中，耶稣基督随着五旬节的降临，圣灵的差派，所以我们地上就建立了神的国的第一个形态，或者叫做初级形式啊，我们叫初级阶段，那就是神的教会在地上，这就是神的国。所以我们跟神的国就建立了一个很奇特的合一的关系，而在这个关系当中，我们就再也不是孤苦伶仃的一个神的啊。一个天地啊，一直杀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是一个跟这个国有密切相交相连的关系，而这个国啊，教会就成为我们新生命，基督徒新生命的一个家。所以人新生儿跟父母那个家有什么关系？我们跟诞生神借着某一个教会、某一些牧者、某一些圣徒啊，差派我们在这受在这信主受洗得蒙福育，这样一家就建立关系。所以这样的一个属灵家，这样的一个教会观才是真正的教会观，这样一个教会观才跟我们真正建立一个水乳交融、难舍难分、不可分的一个真正的一个肢体。一个合一的关系，就像身体合一的关系一样。那么第三个很重要的关系，我们不是一个为了自己而活的人，我们是为了神的定制而活的人。所以神本身、神的国、神的旨意，所以我们是要献身于神的呼召的人，所以是为他而活啊，既不是为我而活，也不是为我父母而活，也不是为你而活，也不是为我的啊年轻的伴侣而活，不是这样的，是为了他而活。所以这不是一个利己利他的问题，这首先不是利己主义啊，不是一个不是人为己天诛地灭的问题，它是什么？它是一个为着别为着非我，但是非我又不是人啊，又不是，因为你也是要死的，无论谁都要死的，所以我为着我活，最终我创造了很多很多积累很多东西，我死了，人生就变得很荒谬无意义了。如果我为他而活啊，为他崇拜，为他献身，他是个英雄，他是个伟人，最后他也死了，最后我们也死了，最后还是个更大的荒谬。所以要想人真正超越这种荒谬，最大的一个根本就是我们有一个不朽坏的啊永恒的一个存在，而这个永恒又是荣耀的，又是恩赐的，所以我们为他而活才是人生最根本的意义所在。因为你为他而活，所以他在永恒中纪念你；因为你为他而活，他尊重你；因为他而活，你在永恒当中可以得享于他永恒的这种相交密切。所以这才是基督教整个圣经启示的一个基本的人生观啊，三个关系。在这样一个三个关系当中，我们看到了世人当中具有许许多的理所，非信徒、信徒当中都有这样的一种理所关系。我把它总结为三个字，一个叫什么呢？一个叫做飘，一个叫做思啊，一个叫做独啊，孤独的独或者是孤，这样三个字。飘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现在随着移民、随着全球化、随着整个职业各个方面的竞争的加强、流动性加强，我们的职业、我们的居所、我们的伴侣、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社会关系、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所有的意识形态都处于一个飘的状态，所以人生没有安全感，人生没有安全，这是现实社会当中很重要的。我们现在有两个啊，这个啊，香港就是叫什么？香港什么大科技大学，对吧？你们是大陆背景吗？是大陆背景，你们是大陆什么地方呢？你呢？OK， 那你会，我们会告诉啊这种情况。重庆上海，然后为了求学到香港，现在因为可能是学术交流又来到新加坡，你们毕业以后可能到美国，美国以后就其他50个州来回转，因为在美国如果你结婚的话，两个人很难拿到一个中产阶级薪水而在一个地方的，要么就是辞掉职，要么就是辞掉，所以美国平均3年要换一个工作，要转还要转，所以我们人生最后呢，有的人老了落叶归根，最后又回到香港或者又回到中国，就形成这样一个情况。所以人生的漂泊不定是非常，随着人生的漂泊不定，我们的人生的安全感以及这个安全感的逐渐丧失，给我们的生理心理所造成的一种生活品质的下降，我实在不知道这个怎么从生理心理还有灵里面去估价的啊，这是生理当中一个很奇特的东西 啊，我们现在看有许多孩子从小就到这儿来留学，像我们的 Jennifer 小姐妹，母亲要离乡背井，带着这种跟丈夫分开，这么年轻的丈夫要长期分开的这种情况，要带着孩子来。啊，我们现在多少个陪读妈妈是这样的情况，还不是这样的。啊，我们飘到海外呢，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生活好一点。所以生活好一点，没想到生活好一点，这是一个什么呢？高竞争、高专业啊，高度高速运转的这么一个社会，然后维系着一个高消费。我们要想完成这个高消费，就要加入这种高运转，就要加入高专业。所以我们的脑子绞尽啊，我们脑子绞尽，压力比以前大得多。我们还要节奏要快。我们实际上虽然身体在发福，但是我们整个心智在马拉松不停地跑啊，不停地跑。所以呢，美国人就使用了我上次跟你说，美国像一个大磨盘绞肉机，所以你上去以后，你磨想下来啊，本身碎骨啊，死而后已，只能是这样，好，只能是这样。所以你们要记着，你们从小现在你们已经上了起跑线了啊，开弓没有回头箭啊，我告诉你，开弓没有，你们已经进入那个东西了啊，你们现在是这样的情况了。很有意思，所以大家到了30-40岁的时候，最后突然间发现，假设我维持中产阶级生活啊，有房子有车了，哎，我发现这个生活这个意义突然间变得毫无意义了，而且是必须得高节奏的进展。所以无论你两个所谓大高 income 啊，这样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你稍微有点职业，只要退下来，只要被裁员啊或者什么，有一些什么什么活动一裁员，马上就6000。马上就进入6000状态。所以我在这一次去美国之间就跟他们谈，哇，他们都听过了金融风暴、金融裁员、大的公司合并，年薪10万美金的这些人都属于中产阶级偏高的这些收入的人了，都属于高级的打工仔了。这些人只要一裁，2-3个月就慌了，哇，慌得不得了，因为他要维持这个高消费，他所每年的每个月所的 pay 的 bill 那太多了。又是高程度的保险，又是高就是子女的教育啊，又是这个大房子要养豪宅，要高的贷款利息，所以是这样，这是很难的。所以以前我曾经思想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什么问题呢？就是现在我们都点电灯了，你知道吗？都点电灯了，所以我们呢，只要是人你愿意，我们多晚的时候都形同白昼。啊，我们可以有丰富的夜生活，你知道吗？我们只要是熬夜的话，我们可以聊天打牌啊，这个搓麻将，我们可以搞得通宵达旦。然后明天白天了，天一亮，我们睡到中午12点起来，懒洋洋的吃点饭，然后进入4-5点又开始搓麻将，又开始打，所以前后颠倒这个东西。你想过没有？100年前当电灯还不普及的时候。电灯还不普及的，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样一种状态的时候，即使是皇帝的宫殿里面，也只能在幽暗的蜡烛重新点一下。所以到了10点，大家都睡觉了，也没有什么暖气。现在暖气东北哗，比热的比广州还热。啊，你到我家的时候，家住在天津，到冬天去家里先要脱成像小背心一样的，然后穿起来再带走，就是暖气熏的油人醉，暖气熏的油子醉，啊，只把这个什么呢？啊，只把沈阳当电给我的，啊，很冷的地方。这样对人的生理心理影响多大，人的情绪影响多大，尤其是人的一种潜在的元气影响多大。我想通过中医来讲的话，这个人跟四季的协调可能是有关联的，是关联的。那我要想，就是人那个时候节奏慢一点，生活淳朴一点啊，安全感很强的人，和我们现在一种漂泊不定的心态，到底哪个生活质量更高一点？所以历史上就这么挣扎了几千年。所以老子说，现在我们搞得完全都走向异化了，我们要回到小国寡民啊，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那种状态最美好，那才是真正的修身养性的最美好的地方。所以他的徒弟庄子就更加大加赞赏啊，庄子就最赞赏这种生活模式啊，这种生活模式开出了中国一套老庄养生的一套东西，老庄养生的东西，你说有没有效果呢？应该有效果，因为它是中医的最核心的理论的一个基础，所以黄老之选，没有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现在呢，确确实实是不可抗拒的一种飘升感， 我们要想获得所谓美国给我们展现出那种高消费那样的一种生活品质的话，我们就要进入这样一种高度推进的状态，这是现代人的状态。第二个来讲，我们为了维系一个高竞争的东西，因为资源是有限的，但是人口是增长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盼望那种高消费，那竞争就会加强。再加上唯物论的畅行和社会达尔文论的进行，所以我们人就变成了人生就是一个战场，所以我们现在人生战场啊，怎么生活就像一个厮杀的大舞台一样，就变成一个似乎成为一个公理了，大家每个人都接受这个观念了，所以人的对峙性，人的那种淳朴各方面都消耗殆尽，然后就赤裸裸的进入拼杀。所以无论同事也好，同学也好，多么美好，只要是有一个研究生推荐的机会，我们就可以反目成仇。哎，我们有个小姐妹不是谈到有一个，是不是有这么一个地方啊，就谈到了两个人非常好，最后呢因为研究生只有一个姐妹，结果那个人搞了一个名堂，最后两个人反目成仇，这种情况对不对？我们同事只要有一个晋升机会，两个人同事非常好的话，最后打得反目成仇啊。以前从30年前，我小学我中学的一个啊，两个特级教师都非常好的，为了争夺涨工资，大概涨了10块钱的工资啊，男老师造的女老师咣一拳就打得个不远去，打了个大熊猫，就这样最后成为我们的啊学校就是一个成为笑柄的一件事啊，就是大家都是教中文的，而且是教中文的的 pose 应该说好一点对吧，说小表面应该好一点，但是没想到教中文这老师变得最美最出眼啊，这就是。那接下来还有一点，那就是我们最终进入一种人生的孤独，正像美国那个小说家写的百年孤独，我们进入一种无可摆脱的孤独。所以现代人啊，基本上进入这三个很重要的一种情绪和情节当中，一个为了私欲而征战，所以满脑子竞争的意识啊，紧张的意识，没有安全感，为了生活而飘零，然后呢啊，为了最终享受的是一个孤独的人生。那么圣经给我们美好的启示，圣经给我们看到了神的心意是多么的温柔慈爱啊，许多奇妙的东西。原来神在造人的时候给人一个基本的本能，这个本能是什么呢？就叫做美神的本能，就叫做 self-committed， 或者叫做什么 commit yourself 啊，或者叫做 self-commitment， 这样的一个英文的翻译过来啊，翻译的蛮准的这么一个概念。什么意思呢？就是神造人的时候，它秉承了三位一体的一个本质。三位一体是什么呢？互相信任，互相委托，就可以把我全部交托出去，明白吗？就像子向父祷告的时候，全身都可以拿去啊，只要成就你的旨意，我无所谓。所以三位一体给我们看到是一个相互委身的这么一个关系，一二三，三二一的关系，才能成就三位一体。那么他造人的时候本身就给人这样一个美好的品质，就是人可以信任，可以把自己属于自己的甚至宝贝的生命交托给另一方，第二方和第三方，这样的一种品质。所以人是有这样的一种度量，一种气度的，一种信任的。但是随着堕落，随着罪一步一步走深，我们现在看到的人是一种私欲和竞争的状态。我们基本上为了使自己处于优势地位，我们一般不把自己属于自己的东西放给别人。如果放给别人，一定有许许多东西在牵扯着他。比如说银行要借给你贷款的话，他要让你房产抵押，而没有抵押的话绝不对不对，而且抵押一定抵押现在要高过你贷款的这个数额，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我们思考什么是受呢？什么是委身呢？委身原来在希腊文原文当中它有这样的四层意思，一层是意思是摆出来交出去的意思，就是把属于你的东西摆出来，放在桌面上，一个是交出去你拿去用，是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在经济学当中实际上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啊，就是 deposit， 就是一个定金的意思，就是我放定金给你啊，然后呢就是 in trust， 委托给你。还有呢就是我们的 trust， 就是委托信托的意思，就是把属于我的东西信托给你，你去用，然后呢啊，你有这个事，你行使这个主权，这样一个关系。第三个来讲呢，为了实现这个关系，当然这给别人的话，那你一定叫什么呢？我管它叫降低你的身段， 降低你的身段，然后呢让出你的主权，然后顺服别人的权柄。所以降身段、让主权、顺权柄就变成了这个所谓的委身的另一个第三层含义。委身原来还有这么丰富的含义，因为如果你委托给对方了，然后你每天又拿着各种各样的先进的仪器、先进的窃听器，你去追踪对方，而且你还设立许许多监督的啊，今天派个锦衣卫去，明天派一个东厂去，后天再派一个监察大员去，那边再开一个证监会，这边再开一个理监事会啊，你去监督他的话就不行了。所以委托就是委托，这是他在相当程度上形式体现。所以怎么样呢？你在这个情况下，你要降低你的身段，然后让出你的主权，顺服你的权柄，这是委托的很重要的。然后委托还有一层第四层意思，就是一个清晰的表述自己、解释自己、表达清楚的意思，就是清清楚楚啊，非常清楚，我委托多少，然后你有什么责任，你有什么责任哪里。然后你尽到你的责任，当然你向我也有个表明。所以委托与委托人之间他的关系是透明的啊，是 transparent 啊，是非常透透亮亮的东西，没有黑箱，没有欺诈，没有很多东西。像我们搞一些，我们说上市公司搞一些暗箱操作的是没有的。所以健康的委托关系是这样的，原来人有这样的一种本能，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本能几乎丧失殆尽，我们不愿意委托，我们恨不得把所有的资源都放在我的，我可以控制，这叫大权在握，这叫钱囊不断，这是最有安全感的，先把钱都放我就最有安全感了，我的资源再放给你，甚至我的生命放给你，我绝对不干这种大事。所以你看了，人的罪性在堕落，人回归本能，回归属灵的本能实际已经慢慢的远去，所以我们已经没有看到原来我们被造的时候，在伊甸园里神已经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前提，我们已经把这个能力上去了。所以为什么越看圣经越觉得自己不是人呢？真是这样，你真是理解圣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越看圣经越看基督越觉得自己不是人。所以我在美国就谈完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完以后，我就问我说啊，你觉得我们还是人吗？大家也都想，有一方面我们还是人，有一方面确确实实如风而逝的，本质上我们已经越来越不是人，尤其是这个时代，我们越来越接受一些似是而非的世俗主义观念的捆绑，越来越不是人。所以有鉴于此，神怎么样呢？就赐下圣经，赐下啊，他就遭遇一下选民，赐下他的圣言，赐下圣灵，赐下他独生爱子，赐下他的教会，那天国的影子，那永恒国度当中那种大而美好合一的那种本质，最后啊降到这个世界，就让我们操练这个东西。所以教会是让我们操练恢复我们的本能，要把我们好像已经长期瘫痪在床植物人所形成的身体许许多瘫痪的本能慢慢恢复起来，那么委身的本能就要恢复起来。委身给谁呢？不是委托给啊你的老婆、你的孩子、你的妻子，不是委托哥老会幸福帮，不是委托，委托至圣神的家，就是教会。所以教会的本质是这样，委身的本质是这样，用委身的身体去委托于教会的话是怎么样呢？应该的，是理所应当的。只有这样的委身，这样的操练才是最有意义的。为什么呢？因为永恒之神透过永恒的家看到你的委身，最后纪念你的委身，所以我们委身最终有神的美好的祝福和奖赏。那么谈到委身这种情况的下，我们就会发现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不明白委身是一个新生命，那个真正圣灵在你做出那个新生命，不是你老生命，那是一个属神的生命，一个属灵的家的感觉。所以我们把教会就看成一系列很奇特的关系。我们第一个是把教会当成超市、百货商场啊 ，supermarket， 万事这个东西。所以教会有什么好的，我们去挑，我们去挑挑拣拣，我们去可以 argue， 我们可以去 bargain， 我们可以讨价还价。最终我们选择了好的东西，我们就走；如果觉得不好的东西，我们再跳。这是一个很遗憾。看的一个教会观，那比这个好一点，我们就把教会看成一个什么呢？看成一个啊，我们叫做什么呢？俱乐部啊，同乡会，这样就在那里面去，可以找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啊，可以发现一些机会啊，可以找一些工作啊，或者找一些房子的信息，或者是还可以找一些伴侣啊，可能隐含着还有一些伴侣的机会啊，尤其是那些像里边有一些野马性的性格的那些 弟兄，然后来到教会，都觉得教会的姐妹是最可靠的。你看嘛，教会姐妹整天，她稍微对圣经有点知识的话，她就知道圣经一定教导不可以离婚，所以不可以有婚外恋，所以找教会的姐妹最好。所以非信徒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一个野马性的儿子能找一个教会的姐妹，这就是把它变成了一种非常功利性的一种交友的场所。还有呢，把教会当成慈善的场所，认为教会可以解决我人生现实的很多疾苦，一旦满足了就走了。所以一个人到慈善事业当中，他不可能有太多委身的，他只能是就事论事，解决了就走了。然后再把教会当成朋友的居所，朋友的家，朋友的家虽然不错，但是朋友的家不是自己的家，所以朋友的家也是可有可无的，可以随时换的，而且也是长期的啊。我们说啊，十年来一次啊，二十年有一次聚会，再有呢就是追悼会上可能再去见一面，其他的很少有委身。再有呢，就是把教会当成公司，把教会当成自己的投资伙伴，所以呢，我把教会我可以去公司每天去，但是呢，这个公司是不是委身的，是我牟利的东西，所以我有一种利益，我有一种利益性的契约在那里面，这样的一种委身也不是神所说的委身。再有，把教会当成学校啊，学校我虽然挺好，我每天都要去，我从那儿要学知识长见识，最后呢学完学成以后，把所有的学校的资源榨取干净完以后，然后领头就走，号称怎么样的，我毕业了，我青出于蓝胜于蓝了，我就要走向更高级的东西了。所以学校成为一个踏脚板的这么一个本质的存在。所以以教会成为学校的人，也不会建立起真正的属灵的委身的这种本能，也不会恢复这种本能，也是充满着自己功利的目的。而教会最根本的本质就是新生命的家，所以教会不能够随便的轻易的跳来跳去的。所以没有教会的号称自己属灵性很高的所谓的啊游离教会的人，没有教会的人是一个属灵的孤儿，他是没有家的。那么啊，穿梭于教会的人，今天到这个教会听听，今天像个教会里边的小八卦，教会里边的八卦女，知道吗？今天谈谈这个教会，今天谈教会，后来谈教会，这样的人是教会里边的异客。异客的意思就是不速之客，你到哪个地方来，大家都觉得你怪怪的，表面上是可以，但实际上建立不了生命的很本质的连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明白吧？还有呢，就把教会莫名其妙的在自己还没有任何的装备，没有任何属灵的引导和祝福情况下分开了，分裂了，离开教会了，这样的人就是属灵的浪子，属灵的浪子。你看了吗？那个浪子怎么可怜？这样的人怎么可怜？我们有一位弟兄啊，最近可能快结婚了，他在某些方面就是这种属灵浪子，而几乎在现实当中眼睛瞧不起任何神的家，无论是强的还是弱的，以为他自己主意最正，这样的一种东西。那么我现在在灵里边有100%的确据，就是他既是创办神的家，他现在 not qualified 也不够格，所以他自己牧养自己也许勉强可以，他再牧养别人是很惨。所以这种人叫做属灵的浪子，无论他自己怎么觉得自己傻不错的，但是他是这样子。还有一个，因为私欲，因为结党，因为利益的原因，因为权势的原因去争夺，最后无论是采取教会一次大的分裂，还是你自己个人走的话，这叫灵性的离婚啊！灵性属灵的离婚的话，不仅是给教会带来伤害，给你自己带来伤害。那么一个由于私欲，就像可拉党一样，由于那种可拉党那种情况下怎么样呢，你所导致的这种分裂，最终给你带来的灵命创伤可能更大，因为这个分裂带来的是你的自我意识过强，不会委身，不会顺服，根本没有谦卑，根本不懂得神在神的国度里如何配搭，如何这种反省自省，这样的许许多多的美好的属灵的功课。所以怎么样呢，你去新的教会注定了更大的可能性你还要分，所以你就变成了永远成为教会的，不是祝福，成为教会的一匹黑马，永远是这样，几乎你的灵不可能在现实当中神的家里面得到安息，跳来跳去跳来跳去，甚至美其名曰引述奥古斯丁的话，神啊，我的灵只能在你的怀里得安息了，明白吧？实际上呢不是这样，实际上它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一个彻彻底底的标新立异，一个特立独行的一个自我主义者，这样的人。 所以总括起来，我们要思考一个教会卫生，教会卫生会给我们带来许许多多美好的益处啊，因为教会是神的家，是耶稣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所以神的许许多多祝福，神的旨意都会主要通过教会来赐下来，他的真理通过他的讲坛，那么跟教会美跟神美好的团契可能通过崇拜，弟兄圣徒之间美好的建造可以通过教会，那么神美好的见证通过教会，那么圣徒之间美好的配搭通过教会，属灵的团队的建设可以有教会，属灵的装备需要教会，属灵的征战需要教会，神赐下的美好的意象以及随之而来的神的恩膏通过教会，最终神美好的保守和成全是通过教会，所以一切属灵美好的东西都是通过教会，所以我们要把教会最核心的两节经节告诉大家，一个就是马太福音16:18，他谈到了教会，耶稣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西门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他。这是教会原来有这么高超的属灵的根子，然后又有这么强的啊，这个在属世上的能力，原来在永恒当中神用他的大能应许了教会，而制定了教会这样的本质。那么谈到教会另一个本质的话，我们更愿意说什么呢？把许多的奥秘给神，那就是以弗所书5:32所谈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什么呢？教会原来是神极大的奥秘，保罗说他指着是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教会还有许多奇特的奥秘是我们无法想象的，虽然神启示了这么多，我们还无法想象。所以你看到我们每个人啊，这种啊，我们看的并不比啊那些同乡会那些哎呀一些著名的作家什么俱乐部啦，什么其他协会的这个协会那个协会的这些人好多少。我们跟那些很卓越者的那些东西的话，并没有好多少。但是呢，这些不配的罪人却有一个背后属灵的本体，那个实际在背后跟我们相关。这就确定了我们这帮蒙召的人跟属世的任何一种团队任何一种集体都不同，而且它背后有一个属灵的实际在后面。那么我们回顾了这些要点以后的话，我们就要谈到教会会给人有几个很重要的恩惠。第一个叫致死你的老我，致死你的罪性，因为人都有罪性，而且这个罪性向着神的本体越来越发远，就跟宇宙大爆炸一样，那些星体离我们越来越远去，我们离神的那个本质越来越远去，所以到了教会以后的话怎么样，神就用一条线牵着我们，慈诚爱所 就像拉风筝一样拉网一样，就给我们捞回来了，所以我们越向他近的话，我们的罪就被帮助，然后我们就慢慢看到自己不会悔改，所以致死我们的罪啊，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第二个来讲呢，就跟神连接起来了，我们与神连接，我们一跟神连接起来了，就跟一个婴儿的脐带断了，我们用高超的技术把脐带衔接上，所以婴儿就可以支取母体的很多养料啊，这是很关键。然后呢，门徒之间的彼此照顾是很关键的。教会里边，我们同为圣体，同有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就彼此照顾。然后照顾完以后呢，相互配搭出来的东西，整体的一个大的和谐，就像一个航空母舰一样，甚至像一个像美国太平洋舰队一样，多艘航空母舰编队的一个战斗的一个集群。啊，这样一个美好大的协作关系就出来了，所以神的教会可以立在这个世界上两千年，风吹浪打，岿然不动，就是这样。任何一个国家很少有真正建国2000年以后没有改朝换代的，但是神的家就是维持这个大本，没有变。明白吧？所以接下来有这样的属灵配搭，我们就可以承接神的使命了。我们就可以完成神的荣耀使命了，就可以把神引抱进来跟我们同行，我们与神同行。那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初享合一的美好，就教会里边是初尝天国合一的美好的果子。所以教会原来给我们很多东西，我再说一遍，致死老我的许多罪性是你自己的盲点，你不知道，到了教会你就知道了，通过圣经，通过圣徒之间的交通，生活摩擦就知道了。然后呢，与神连接，支取属灵的养料，然后彼此建造，彼此团契，然后享受初步团契的美好，然后彼此开发恩赐，享受恩赐配搭的美好。然后接下来啊，恩赐完以后的话，我们就可以形成属灵的战斗集体，战斗团队，我们可以承受神给我们委托的巨大的荣耀的使命。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出场在地如天的一种合一的美好。这就是教会的重要东西。 那么我们要致死老我，哪几个老我呢？五点罪性。第一个罪性就是散漫，因为散漫我们不了解委身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然而委身它是有一定的纪律性的，所以人需要 discipline 的，所以散漫。第二个，我们要孤，我们有骄傲的东西，所以在教会里致死老我当中很重要的致死骄傲，致死骄傲的东西。那接下来我们还要致死自己私欲的东西，许多为了自己啊而谋利很多私欲的东西。啊，接下来我们还要致死这老我当中很重要的一种党的这么一种观念，就是我们常常因为语言，因为种族，因为同乡，因为偷脾气，因为社会地位相似，我们就愿意结党。结党完以后，最大的结果就是分裂，就像可拉党一样。当然，可拉党很惨，那是被神有一种极端的方式给剿灭掉，这是非常难。那华人更要注意这个东西，因为我们华人有结党的一个文化的很深的一个捆绑。这样的东西。那么我们现在我要给大家搞最后几个很重要的东西了。我们彩虹之家教会委身方面，我们有三个基本功，三个基本功啊，这是最现实的。那么我们要谈彩虹之家教会给我们三个很具体的三点。第一个呢，就是每周的崇拜，这是你把你生命当中一部分委托出来，交给神的家，顺服教会的权柄。第二个，就小组的团契，每个人要有细胞小组，加强生命肢体的连接，学会配搭。再有十一奉献，十一奉献是我们堕落以后啊，我们最希望的掌握的一个资源，而且是越多越好，而且多少我们也都觉得不嫌得够，而且多少的时候我们似乎也没有建立完全的安全感。怎么办呢？神呢在操练我们的时候 ，OK， 你不是这个方面最贪吗？啊，我就在这方面就割你的肉，而且割你的心头肉啊，不是割你的，是普通的一种息肉，或者是啊扁平牛，不是割你这个肉，是割你的什么呢？心头肉啊，这样让你割下来，让你学会委身。所以对中国人挑战最大，所以中国的教会，你还记得原始三问吗？原始三问就是不顺服的问题怎么解决的？啊，第二个就是啊这个烧焦的问题怎么解决的？第三个就是奉献的问题怎么解决？这叫做原始三问。所以一个好的教会，原始都要问这三个问题，你知道吗？那就是很重要的。彩虹之家的三顺服，三顺服，顺服什么呢？顺服我们的属灵路线，属灵路线是神特别的带领和恩典给我们的，我们叫做以真理的路线为主导，以生命和恩膏的路线为辅助，然后最终走向三元河流有丰盛生命的这样一个途径。所以这条途径隐含着很多基要的真理的信息，我们不展开，但是我们的一些领袖已经知道这个东西了，所以呢，我们不要争论这个东西啊，你要顺服这个路线。第二个，顺服教会的意向，教会的意向是个体系，它有终极的意向，有策略，有目标啊，有具体的计划和项目等等，这是一个庞大的体系。所以我们呢要跟弟兄姐妹随时随地的我们要讲啊，各个小组都要承接这个教义意向当中的一部分啊。再有一个呢，就是顺服属灵的权柄，顺服属灵的权柄，在教会当中的顺服属灵的权柄。所以我们的教会有神的恩典一步一步带领，我相信呢，神有很多的托付给我们，首先是对我，然后呢也是对跟我的合而为一的身体，也就是啊姜丽有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去年一月份神高立我做啊牧者，这是一个很奇特的事件，到我现在想来就是一个很奇特的事件啊。唐崇怀牧师给我写了一封信，他那封信的表态就是借着那样的一种时机做了一个特殊的处理，特殊的安排，为了案例明杰做牧师以及回归正统，这样的一封信是非常有意思。所以顺服权柄，首先顺服神高立的牧者，顺服我于某人，然后接下来顺服神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给我的一个配搭啊，也是你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啊，姜丽姐妹作为师母啊，她有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权柄在这个地方，是这样。那么我们还要提出给大家，今天你们没有来的，我要再一次重申一次，我们还有四个门徒是我们正式所高立的啊。第一个门徒 啊，是外柔内刚的文强弟兄啊，在各个方面非常精进的一个人。你再站起来一遍好吧，再来站一遍啊，文强弟兄啊。第二个就是啊，我们很有恩典，神有多方面才干的一个人，就叫做吴霞弟兄。出去了啊，出去了。然后再有呢，就是向着神的家大显温柔的一个弟兄啊，百般温柔的一个弟兄，谁呢？啊，富士弟兄，富士弟兄站起来，大家再认识一下。啊，还有一位弟兄就是外刚内柔，内柔外部好像是非常的冷若冰霜，内部是里射，确确实实是柔情似水的一个弟兄。嗯，这是王轩弟兄，你站起来。好的。我们还有六位小组长啊，除了他们四位小组长以外，还有啊俊杰弟兄啊，俊杰弟兄是以多方面潜力和恩赐的弟兄，俊杰你给站起来啊，俊杰啊，他还不是四大门徒，他是小组长，也是我们的属灵领袖，你站起来给大家看一下，亮一下相啊。还有一位弟兄没有来，就是游明弟兄啊，游明弟兄，这是国大小组的小组长，也是有属灵权柄的小组领袖，我们是七八小组。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四个执事，我们再弄一下，那就是大红执事，作为执事，他代表我啊，行使执事主席的这样的职权。啊，他是代表我是执事会主席，他是执事会的总务啊。我们看到他是非常称职的总务，所以你给大家站起来一下啊。还有呢，就是文清姐妹是执事，另一位执事，文清你站起来。再有呢，就是永强弟兄啊，也站起来。再有呢，就是江丽啊，江丽。所以这四个执事，总的来讲神很恩待我们这几个小组长啊，他本身有追求，同时有神的密契啊，现在非常清楚有神的密契，同时呢带领尽职尽责，我们的四个执事人性纯良，非常可靠，大家无论是在具体做事还是在财务方面，大家都需要100%的放心，您就委托给他就可以了，没有问题的啊。我相信啊，委托一方面是对锻炼他们啊，是对他们的考验，另一方面是锻炼你啊，你不管他们怎么样，他们贪赃枉法怎么样，委托谁要操练你，就像顺服一样。所以我们蒙神的恩典，我们弟兄姐妹奉献的精神越来越多了，而且我们的尽职尽责的这样的透明的精神和对神负责精神也越来越多了啊，这是我们的教会。那么彩虹之家还有几个很重要的恩典，就是神透过我今天要传达给大家的，那神的教会应该要分享神的这些恩典，我们叫做彩虹之家的生命更新当中的三更新。彩虹之家的意向，总的意向叫生命更新，教会的体系，文化的开心。生命更新有很多内容，我们今天不谈，我们今天呢把生命更新的内涵当中一部分拎出来啊，一个几个要点东西拎出来，大家要知道啊，也是我最新的一些思考。第一个叫做身体健康，身体 physical transform 身体健康，这样的话呢，我就会发现我们有很多的身体不健康。我们先从吴霞和我开始，我们要减肥还有一些弟兄姐妹，啊，我们现在我也是充满爱心说诚实话的啊，我们的逸轩姐妹啊，要强壮起来，要注意睡眠，强壮起来，身体不能，至少不能给人感觉是弱巴巴的这种样啊，这个杨柳扶风啊，弱不禁风的这种状啊，要强健起来。那袁家怎么样强健起来啊？小文也要强健起来，很多很多的人要强健起来。所以基督教在教会历史当中，我们很注重神学和理性，但是呢，我们很注重对神摆上的心，是万物为粪土，甚至把自己的生命为粪土。但是呢，实际上不是，神的教训还有一个平衡点，就是我们是圣灵的殿，所以呢，我们要努力的学会怎么去保养身体， 一个要注重西方的外在的操练，也注重东方的内敛性的一种修养。所以这方面我们有食疗，我们有药疗啊，我们有锻炼的疗法，我们还有大自然疗法等等。谈到身体的恢复的话，我觉得有很多东西我们基督徒在传统的西方正统神学下我们没有发掘出来，结合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很多美好的一些医药的知识、保养的知识、膳食的知识、四季养生的知识，我们会大大的提升。所以每一次我去美国的话，我都觉得在美国好像生命力要好一些，一回到这边就累得我不想啊，至少要经过十天啊，一周十天左右才调整啊。到现在，我现在调整可能还没调整过来，为什么呢？我发现一点很奇妙的东西，我今天跟大家分享原创性的分享啊，叫做原版性的分享。原来伊甸园里神从泥土里造人。伊甸园，所以伊甸园里有什么呢？我们知道有泉水，有水，我们知道有美好的气体啊，我们知道有气，然后有神所柔光啊，属灵的光芒和神造的光体的光芒，所以有光线，有光亮，有光的温度啊，同时还有水分，不仅是河流，还有湿度。同时呢，造林子，那里面有万物，有树林，所以有绿色啊，有阳光，有绿色，有水，有什么东西，所以就很奇特了。为什么我们到一个风景非常好的，有非常美好的树林，有泉水，有海滨有山地啊，有树木，那个地方人心旷神怡呢？人为什么在那个地方操练的时候很容易得到大自然的精华呢？这里边有很奇特的，原来我们被造有个大自然之间的交互和感通的东西。所以中国的老祖宗不明白这个东西，就把它归结为一种气功啊，吸天地之灵气搞这个东西。其实气功隐含在伊甸园里最美好的一个人的生态的和谐。所以呢，我们养生之道还包括我们真正透露在神创的美好大自然。所以虽然被这个玷污了，尤其在中国各个方面江河湖海都被玷污了，所以我们还要努力追求一些美好的地方。为什么我们要营会要到这儿来呢？为什么我们要在海边施洗呢？为什么海边施洗会让人感觉啊有美好的记忆、美好的一种感受呢？所以跟我们被造有这样的一个从泥土中来的本性有关系。所以当我们跟泥土有非常美好和谐的关系，而泥土当中啊，这个自然环境当中有美好的平衡和美好的规划的和美好平衡的，对我们的身体是个祝福。这一点所以大家要努力，所以大家每周啊要有接触大自然，每个月要有跟大自然的接吻拥抱，然后每年呢要投入大自然的怀抱，要跟大自然有一个蜜月。所以我们强调每个人若有可能啊，每年有一次旅游活动啊，到最好的那种啊，那种像美国的啊优胜美地，优胜美地区，像中国的啊这个九寨沟和这种啊张家界区，就是最美好的东西。啊，这是这个的，其他的养生的东西我们还有可得可谈的，我们不谈。第二个就是心智的健康，心智的健全，心智的健全包括心理状态，智呢包括人的理性和道德属性很多东西，所以心智健全包括人的德性、意志、理性和情感，许许多多。光理性我们就知道，理性又包括很多的人的思维能力、人的推理能力、人的记忆能力、人的灵感能力等等，我们会有很多能力。所以人的心智健全就是恢复我们很整体的健全。这心智健全其实包括几个层面，一个是知识方面我们要健全，我们要与时俱进，我们要通达实务，我们要更新我们现在的知识，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美好的一个能力。同时呢，我们还要有实践这些知识的，我们叫有实践的能力，我们要有这样的一种道德能力啊。同时呢，我们心智各个方面还很平衡，还很平衡。所以我们不仅有拥有知识，我们还有掌控知识的智慧，我们还有实践知识的这种道德实践的能力。所以这都叫，所以以前叫做魂的东西，我们现在就叫心智，比较稳妥，没有神学争议。所以心智健全不能够光属灵然后没有心智，那样的话呢，心大大的脑子小小的也不行，也不能光有四肢发达身体很健康然后头脑灵性都很简单不行。 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呢就叫做灵性活泼，灵性活泼。人的灵性是给人带来许多奇特的能力恩典的东西。人的灵性顺畅，人的身体会改变；人的灵性顺畅，人的心智会改变；人的很多的心理学的忧郁症各方面都会被不断的更新和清洗。而人的灵性方面发展的话，人的智慧会提升；人的灵性方面，人出现了一些所谓灵魂出窍性的一层直觉性的能力。人的灵性出现的话，人不仅有道德的意识，同时还有道德的实践能力。灵性是有能力的，人的灵性存在的话，可以把神的恩典分享出去的时候，带有强烈的一种像磁波辐射的一种场的能力。所以我分享出去的东西，再也不是干瘪的知识、空白的知识，而是带有灵性的传统。所以灵性的活泼对我们很多。那么西方正统的神学对灵性谈得很弱。我们昨天谈了一天与神密切，实际上就是在灵性方面要成为一个活泼健全的人。彩虹之家三个明白，要透过彩虹之家的恩典，神要把这三个恩典告诉大家。明白，第一个明白，要明白真理，要尤其是总原则基础上的整个神心意一个大的框架和原则。要明白神的永恒不变的旨意，要明白神的属性、神的性情，要明白神做事的一些基本原则。第二个，要明白你的恩赐，每一个人都要明白自己的属灵的恩赐。第三个，要明白自己的护照，要明白，最终要明白你为什么被神拆到这个世界，啊，神为什么把你拯救出来，你要在这个世界上为神做什么美好的工作。彩虹之家三个操练，第一个操练就是操练顺服，这是一个基本的操练。所有的顺服的人，就告诉大家，你不要问我为什么顺服他，他有什么德能让我顺服，他的德性，你看那个德性怎么配我顺服，不要问这些问题。顺服是对你人生的一个属灵本能的恢复，所以神常常把一个顺服的功课就放在一个非常有恩赐的人，把非常有恩赐放在一个非常非常不起眼的，或者是非常非常这个糟糕的一个人手下，就是操练你的顺服，培养你的这种属灵的本能顺服。所以你不要问这个东西啊，神就是强行的就让你压低你的头不做。所以中国人说顺服和神坛的顺服完全不一样。中国人顺服是什么呢？顺服有才德的人，顺服权威人士，这是可以的。但是你让我顺服一个不配我顺服的人，那我就要跟教会领袖说了，与其我顺服他，不如他顺服我。这就基本上是这样。所以一切不顺服都是来自这个地方。第二，操练服侍。当一个人顺服完以后的话，我们就下一步就可以了，就操练舍己了。你操练施予，操练牺牲自己，无论时间，无论是金钱，无论是资源，无论是许许多的机会，无论是最终你的生命相当大的一部分，你要学会服侍的。一个不会舍己、不会施予、不会服侍的人，这他的属灵的本能方面缺了一个本能，因为他是个冷冰冰的基督徒，他是个只会索取的基督徒，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四肢呆小的一种基督徒啊，就是基督徒诸如症患者。第三点就是操练配搭，当你服侍愿意委身又顺服可以了，你就要操练配搭。配搭是什么呢？是一个属灵团队在神的恩典下不断孕育成长，形成一个大的协作的整体，要完成神托付大事工的很重要的东西。所以你要想献身呼召，你要想一个教会完成神托付的使命，若不会学会配搭就不行。学会配搭是很难的，你要看到别人比自己强，而且你要跟别人学会怎么沟通，你要学会怎么包容啊，有一些危机出现怎么学会化解，怎么怎么样，然后慢慢慢慢建立这种协作关系啊，这是非常高超的一种人的一种品格。彩虹之家的三个成熟啊，三个成熟。第一个成熟，我们叫做生命的成熟。在灵魂体方面，我们都美好的成熟，对圣经的真理三认识都好了，然后呢，我们配搭都可以了，我们叫生命的成熟啊，这是生命的成熟。 第二点呢，这个能力的成熟也很关键。光有生命成熟，智力方面啊是小学没毕业的水平，然后实践方面啊是初中没毕业的水平，然后呢协作方面啊是高中没毕业的水平，加在一起啊取其小也好，取其高也好，总的来讲啊是一个高中不到的水平。这样的话就大大限制了我们为神做事的能力。所以能力的成熟很关键，能力包括认知的能力，包括实践的能力。总的来讲，我们笼统概括为两个。什么叫认知能力呢？你要知道本职这个事是本职是怎么做。第二个，实践的能力什么？就是你有执行力，你有行动力。这个执行力、实践能力就包括你有道德的能力，就是你跟别人有配搭的能力。对，所以康德就把实践的能力概括为人的道德思想。再有一个叫团队的成熟，而生命的成熟是个体的啊，基督化的生命，能力的成熟是我们要为神做征战前的一个准备啊，你为神做见证，光有生命没有能力也不行啊。再有一个就是团队的成熟啊，光有个人啊生命和能力的成熟，没有团队的成熟，这个教会也是单打一的教会，这个教会也是一个一盘散沙的教会。那么彩虹之家需完成的，最终需完成的，必须完成，现在还没完成。也许啊，我们永远的要向神的这个呼召迈进，完成就是一个使命，使命就是神托付给彩虹家整体的一个使命，这是一个荣耀的意象，一个荣耀的使命。我们一切的装备，最终也是要为了其中一个最最根本的目标之一，也是为了打赢这场仗啊，跟神同行，打成这场仗。所以这就是彩虹。那么最后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有意思的经节，这个经节是最近我读的时候感动我的一个经节。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无论论到神的事啊，所以论到神的事，我在基督耶稣里有可怕的。然后他说什么呢？除了基督借我做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只提他借我的言语作为，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是外邦人顺服，他是外邦人使徒，这是他的呼召和使命。所以他一生为这个使命抛弃了所有的东西。那么他一生本身有许多可夸的啊，他的学问，他以前的许许多多的作为，包括他的品格，包括他有很多管，但是他没有可夸的，他只夸怎么样呢？神想用他所做的事，神想用他做成的事。所以人生命当中的工作就包括两部分，一类是神要你做的事，一类是你自己为了你自己的面子、权力、私欲各个方面所做的事。最后到神面前的话，因为神的灵怎么样呢？神的灵是活泼的啊，比这种双刃剑还快。最后神就给你来一个所谓抛钉卸牛、柔韧有余的一个玻璃，擦一拉就给你拉开，哪个是属神的，哪个是垃圾啊，就拉掉了。最后神保留的那部分，所谓金银宝石，就是神既定的，让你做的，你也明白了，你跟神做了，然后做成了，然后又有神的很多的祝福，就是这个事。所以我们最终人的工作，我们到了信主三年以后的弟兄姐妹们，你们就要思考了，原来我们人生就有两部分的工作，一类是从神而来的使命呼召的工作，那是属灵的一部分，一类是属世的一部分。属灵的部分将有神的祝福和保守，最终存绝到永恒，而且有神的奖赏。属世的部分最后草木和解，经过和微笑的话完全变成灰烬，没有什么意思。无论是你豪宅汽车，无论是啊你的许许多多的世间的啊功名利禄，最终都烧掉，那么最终神的那个东西烧掉。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思考这个问题了。这个圣经就带我们会进入我们下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如果下一个信息没有分析完，我们还要接下来再分析，就是我们怎么献身呼召的问题。献身呼召就是有意识的、有目标的要去完成那个属灵工作的部分，然后压缩、压缩、再压缩时间这个部分，时间这个部分是我们的生命真正的明明白白活出一个一套这些荣耀去。好，我们祷告。